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在资本市场，大规模收购带来的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商誉减值。影视上市公司最近几年被投资者抛弃，除了业绩面临增长瓶颈之外，大规模收购带来的商誉减值风险也是投资者回避影视股的重要因素。所谓商誉，简单而言就是在收购一家企业时，如果支付的价值超过被收购对象的净资产公允价值，超出的部分就叫做商誉。如果一家企业拥有良好的市场口碑、高效的管理体系或者其他能力等等，这些看不见的资产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通常就被视为企业的商誉。如果有企业在并购该公司时愿意付出一定的高价，溢价部分就是为商誉所支付。但由于商誉是一个看不见的资产，所以必须每年要做一个商誉减值测试，如果被并购的企业经营出现恶化等情况，就必须计提商誉减值。会计学上有一个说法叫不收购无商誉，商誉的产生都是在发生并购之后。最近几年，随着 A 股市场并购规模越来越多，商誉减值风险已经成为了 A 股市场的一个巨大地雷，时不时就有公司因为商誉减值出现巨额亏损。2014年 A 股市场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商誉减值总额大概是30亿元。到了2017年，一共有将近500家上市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减值总额300多亿元。创业板有一家生产动力电池的公司叫坚锐沃能，前几年因为大手笔收购，资产负债表上积累了50多亿元的商誉。尤其是该公司在2016年以52亿元收购锂电公司沃特玛股权，后者的净资产仅为 9.29 亿元，仅仅该笔交易就产生了40多亿元的商誉。公司原本预计2017年的净利润为5亿元，但是在公司2017年的年报中，坚锐沃能大幅计提商誉减值，导致公司全年亏损37亿元，在投资者中引发轩然大波。对于最近几年大手笔收购的影视上市公司而言，商誉减值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华谊兄弟来看，2015年的两笔收购，华谊兄弟以 7.56 亿元收购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的 70% 股份，以 10.5 亿元收购东阳美拉公司 70% 的股权。这两家公司成立时间分别只有一天和两个月，净资产分别只有1000万元和负 0.55 万元。华谊兄弟的支付对价几乎全部构成商誉。虽然华谊兄弟对这两笔收购都绑定了5年的业绩承诺，但即使5年业绩承诺完全实现，也不能完全消除商誉减值风险，因为商誉减值的风险测试每年都必须进行，即使在5年业绩承诺期满后，收购产生的商誉也依然存在，还是要定期做减值测试。在5年业绩承诺期内，被收购对象的老股东们可能还有足够的压力来完成业绩，但在5年业绩期满后，继续实现业绩增长的动力可能也会有所下降，届时才是商誉减值的风险爆发期。对于华谊兄弟而言，除了2015年两次大手笔收购带来10多亿元的商誉，再加上其他的收购，截至去年年末，商誉总额大概30亿元。上市公司高价收购明星旗下的公司，其中蕴藏的风险可以从当年一笔收购未遂的案例中得到充分验证。2016年3月，暴风科技现名为暴风集团发布公告称，计划以 10.8 亿元收购稻草熊影视公司 60% 的股份，后者的股东为刘晓峰、刘诗诗和赵丽颖，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的整体估值达到18亿元。资料显示，稻草熊公司2014年净利润为亏损23万元，2015年净利润为2852万元。在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对赌协议中，稻草熊公司承诺2016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2016年度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2.4 亿元，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4.36 亿元，并同意就稻草熊影视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进行补偿。深交所在当年3月对这起收购发送了问询函，提及收购对象经营历史均较短，而盈利预测的金额均为大幅增长，请就标的公司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进行重大风险提示。到了当年6月份， 暴风科技的这份收购被证监会正式否决，理由是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后来的事实证明，证监会的否定还是相当具有先见之明。2016年底，海南阿里巴巴影视文化产业基金入股稻草熊公司，以176万元认购了其 15% 的股份，意味着稻草熊的整体估值只有1173万元，相比上市公司给予的18亿元的估值水平大幅缩水。如果当年暴风科技收购稻草熊公司成功，投资者要面临多少的商誉减值也就可想而知。不过即使躲过了稻草熊这个天坑，暴风科技的股价还是大幅下跌，巅峰时期公司市值一度达到300多亿元，现在只有50多亿元。不仅是暴风科技，当年还有一家引发极大关注的收购案最终也因故终止。2016年，上市公司腾德影视曾计划高溢价收购范冰冰旗下的爱美神公司 51% 的股份，因为该笔收购引发极大争议，加之监管层发函问询，最终腾德影视不得不主动终止。内地影视股除了自身经营困境之外，未来几年还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尤其是进口大片越来越凶猛的冲击，这也构成了投资者回避影视股的一大利空。按照当年加入 WTO 的协议，中国允许以利润分成的形式每年进口20部外国电影。到了2012年，中美双方就 WTO 协议下的电影配额重新谈判，签署了一份中美双方就解决 WTO 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中方同意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但必须是 3D 电影或者 IMAX 电影。而美国电影的票房分账比例也将由此前的 13% 提升到最高 25%。 经过5年时间之后，该备忘录已经于2017年到期，目前中美双方正在筹备第二轮谈判。当前中美之间正处于贸易大战的关键时刻，中方的公开表态是愿意进一步主动扩大开放，近期已经在金融、汽车等领域做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包括降低进口汽车关税，计划取消中资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对于美方的缩减贸易逆差的要求，中方也表示愿意增加自美进口商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美双方电影进口配额的第二轮谈判，预计中方还将大幅度放开进口电影的配额限制，虽然不一定完全取消配额，但在现有34部配额的基础上大幅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对于国产电影而言，虽然近年来屡有黑马出现，甚至去年还出现《战狼2》这样的超级爆款，但黑马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国产电影还是受到进口大片的挤压。统计数据显示，最近几年进口片票房占比明显上升，2015年进口片票房占比约为 38%， 2016年上升到 42%， 2017年更是逼近 50%。 在现有34部进口片的配额之下，进口片几乎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将来如果进口片配额大幅上升，甚至完全取消限制，国产电影所受冲击也就不难想象。最近几年，影视上市公司已经出现了增长瓶颈，随着未来几年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这个行业曾经的高速增长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式。投资者选择用脚投票，正是体现了对于影视股未来的悲观预期。